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分钟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颂祷第二章的第二节，它叫毁灭性的宽恕。那这个标题听起来，或者说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的难听，宽恕竟然是毁灭性的宽恕，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宽恕的外衣啦，但是实际上它里面仍然是小我。那么小我的攻击一定是毁灭性，如果你对他觉察的够深的话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因为他的外衣是宽恕呢就使他的内涵有所转变。好，他说呢，毁灭性的宽恕成了小我世界的一道武器，它有千百种化身。好，那么等一下你会看到呢，他在这里给你整理了四种，好，但是可能还可以有更多，但是你要学习去把它辨认出来。那如果化身很多的话怎么去辨认呢？就是要从它的内涵去辨认，而不是从它的形式去辨认。因为它的形式呢怎么样，就像第二句所说的，它可能形式上看起来是某种爱，但是内涵是什么？内涵就是第三句所说的呢，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分裂。这个是你如何去辨认出假宽恕的那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他到底是在将你导向合一，还是在将你导向分裂呢？这个是你要好好的去看见的。所以就像这个正文十八章第四节第二段所说的，就是不要信任自己的善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做是为你好，我告诉这个是为你好，但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的我执正在出现出来，我们的那个定罪正在出现出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第二段写的是第一种的毁灭性的宽恕，或者说是假宽恕。就是说他会设计出比较优秀的人屈尊就卑的把比较差劲的人由困境中拯救出来。这念起来有点绕，不过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比你高尚，所以我宽恕你。那么我们前面有讲过，这种的宽恕呢是假宽恕里面的典型。好，那宗教里面讲的宽恕都是这种的假宽恕基本上。那么就是认为说错还是在对方，而且对方真的犯了那个错，他真的是有罪，那我因为比他高尚，所以我才原谅了他。那么他说这种是叫做双重的攻击，你原本定他罪就已经攻击了一次，现在你宽恕他，再把他用脚把在他头上又踩了一下，就是你就跟他形成双倍的分裂。因为本来你不应该宽恕他嘛，但是现在你还宽恕他，所以本来他把你弄受伤的时候他就已经低了你一级了，然后你现在再宽恕了他，他又低了你一级，总共低了你两级。好，那第二种的所谓假宽恕呢在第三段，他说这种人不会自视高人一等，但是怎么样呢，就像第三句所说的，这个人的罪令他有同病相怜之感。这个在宗教尤其基督教里面很常见，就是说这个人跟我一样有罪，我跟这人一样有罪，所以我宽恕他。但这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把罪当真的嘛。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上主之子的真相的。好，那请你注意是当你在学习奇迹课程的时候，我们学习宽恕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叫收回投射。那么这收回投射之后呢，会有一个过程，你会看到说这个人跟你一样，其实内在都是有罪疚的，都是有小我的。但是请你注意这个还不是宽恕的终点，如果你就停在这边的话就会产生问题了，就是你就会给自己也定罪了。好，所以你还要再继续往下走，然后借由圣灵的帮助，借由圣灵的会见去看到罪是不存在的。好，那下面第四段他写到了第三种的假宽恕。那么这种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第二句，他说他一心想要扮演为他人牺牲的角色。那么这个在宗教里面也很常见，就是属于那种隐忍型的，包括在家庭里面扮演牺牲奉献的角色，通常是女性，就扮演一种隐忍型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他讲这个忍辱呢，其实真正的忍辱呢并不是 去忍啊。这个忍字呢，常常会让人家误会啊。其实真实的忍辱是已经能够看穿无入可忍，好，已经看穿幻象了，所以他觉得他已经看不见他是一个受害者了。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你只是隐忍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宽恕，这是一种假宽恕。但是这种假宽恕呢，有时候很难辨认，因为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是一种温良慈悲的表现，让你看不出那种残酷的动机在底下。好，你看他讲的这么样，他说是残酷的动机，就是说其实任何的假宽恕呢，它底下都有那个攻击意念在，都有小我的杀戮意念在底下，只是我们没有去认清楚而已。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他写到的是第四种假宽恕。好，那这种呢其实也很常见，好，就是其实就是有条件的宽恕嘛，好，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妥协形式。好，那么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能够答复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我就宽恕你，那你必须接受我的奴役，我才有解脱的可能。好，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很常见，包括这个伴侣之间、亲子之间都很常见。好，就是这种宽恕或这种爱并不是无条件，好，但是在奇异课程里面所说的宽恕跟爱，它一定都是无条件，没有其他种类的，好，不可能有那种有条件的，因为上主给你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好，所以你不可能透过有条件的爱回到上主那边去，或者体验到那个上主的境界究竟是什么。好，那最后呢，在第七段的第三句开始，他说宽恕才是你的脱身之道，你如果把宽恕导向的是痛苦跟奴役的深渊的话，就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了。好，就是原本宽恕是可以帮助你从罪疚中脱身，但是呢因为你没有把它学对嘛，或者说小我会从中去干扰，好，那让你故意让你在无意识之中没有觉察之下而学错方向，然后呢本来是应该是宽恕，就后来变成上面这四种其中的一种假宽恕，那你就以为自己有在宽恕，以为自己很有灵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误会。那么他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了，因为不宽恕的人他可能还会意识到说自己是并不是在宽恕的心境，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假宽恕，你会误以为自己已经在宽恕了，这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比不宽恕还更糟啊。好，那最后第八段呢，他说如果宽恕不能帮你摆脱愤怒啊、定罪啊或者任何比较的心态，那不论它化现为何种形式都是死路一条，好，都会直直走到小我里面去，那不管它的形式再好看，好，表面上讲出来的这个言辞再动听的，这些都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节很重要学习，就是要能够跨越形式，然后去看到内涵。好，那不要太轻易的去放过小我的那些细微的起心动念。好，这个是在奇迹的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的这个录音讲解呢，它是讲解课文，那比较是以偏重说理为主的。那如果你希望知道说在生活中如何去实修啊，那么你可以上我们千聊的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那我们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课程，都很便宜啊。那有给大家讲解，譬如说如何把宽恕运用到工作啦、金钱啊、亲子啊各种关系中的啊，也有，然后也有替大家解读一些奇异课程相关的周边书籍的，好，替你节省时间的也有，好，那也有归纳正文然后给你归纳主题的也有。那这些直播呢，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你可以在我的教学网站里面找到他购买的一个入口，我们把它放在奇摩拍卖里面，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给我们录音的一个赞助啦。好，那最后就谢谢你的收听，希望这一系列录音可以给你有所学习。